本陆上自卫队从9月15号起到11月下旬举办陆上自卫队史上最大规模演习，动员部队人数是大约是100,000人，车辆大约20,000部，航机约120架。日本的读卖新闻报道，这个是继1993年以来再度动员日本全境陆上自卫队所有部队的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9月10号的记者会上表示，部队的运送能力是因应发生岛聚遭到攻击等事态的关键，演习的目的是在过程当中确认部队移动、后勤装备亦是物资运送等顺序，主要是设想一旦中国占领尖阁诸岛、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和攻击台湾的时候，日本西南地区的九州岛或者冲绳岛将会首当其冲，陆上自卫队要将全日本部队投入到岛聚作战。日本智库防卫专家、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埃尔德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随着中国最近在日本邻近海域的威胁日益上升，加上如果是使用核武等恶意的恐吓，造成日本自卫队的任务不断扩大而且是复杂化，防卫省认为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训练。
The video appeared about roughly maybe 6 weeks ago, 2 months ago.
埃尔德里奇表示，七月中旬，中共制作咗一段非常之恐怖嘅视频，扬言要以核武嚟威胁日本，仲要连续系使用核武，直至系日本投降。到时候将会收回尖阁诸岛、琉球群岛。日本面对住中共船只频繁出入尖阁诸岛，已经系感到莫大嘅威胁。再加上中共故意以核武刺激日本响二战惨痛回忆，可以预料日本嘅防卫任务将会变得非常复杂。咁样系先确认同提升基本自卫训练能力，就系前面嘅准备步骤。面对住中国嘅挑衅同威胁，日本更加必须不断检查，以及系确认新嘅方法、政策、程序、设备以及系资格。随住人员不断嘅变化，必须要建立或者是改良合作关系，此外仲是需要因应更多的挑战作新的推演，纳入新的信息。除此之外，同中国息息相关的传染病、网络攻击等挑战亦是威胁亦都日益增加，日本不得不审慎调整是提升防卫的能力。中国军事评论网站陆军韬略在7月11号上传影片，威胁日本倘若是协防台湾，中共将会对日本连续使用核弹，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四日之后，中共保鸡市委系执委的官员表示，与数个中共官员转贴分享。因应职务原因不便透露姓名的日中军事专家 Y 对美国之音话：，陆上自卫队仅仅是150,000，扣除必须要战备的队员，若然是出动100,000人演习，几乎是全部出动的超大型的演习。这次的演习重点是在于尖阁诸岛被中国攻击时候的兵力投射能力练习。从演习科目以及是出动兵力来看，日本对尖阁诸岛的危机感实在是相当之深，可以说明就是举国之力来应对。自从中共颁布海警法以后，日本不断向美国确认是否会介入，自己亦都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可以见海警法加上中国在尖阁诸岛的动作，对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感。日本防卫大学综合安全保障所研究员木村聪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的演习当中应该注意的不是规模，而是在偏远岛聚和运输以及灵活作战的能力。
日本の国際軍事環境でいうと、どうしても周りの。
木村聪表示，日本的作战基地本来就是比周边国家少，所以必须要灵活运用作战的资源。这次的演习是设想在偏远的岛聚被中国占领的前提底下，自卫队将如何确认偏远岛聚防御的能力，以及支援它的人员和装备之运送能力。对于在兵力上处于劣势的日本来讲，快速灵活的部署和行动能力是弥补数量劣势的重要因素。所以这次的演习还包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民间的配合能力。这次的演习的任务已经不是组建新部队，而是在战略以及作战规模上面全面部队灵活作战，表明真正的 新部队运用已经是开始。木村聪表示，这次的演习很明显是以中国最近所造成的威胁为设定对象。中国对尖阁诸岛的骚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填海以军事建设军事设施，以侵略台湾为前提的军事演习等作为，都带给日本一种海上运输路线永无安宁的危机感。因此日本必须以它的岛屿受到中国侵略邻国的波及，甚至是岛屿直接被侵略为设定前提，确保自卫队作战前的准备，机动是展开训练的能力，出动和运输整备的训练，医疗卫生训练以及通讯等项目，再配合海上与航行自卫队、驻日美军舰艇、民间运输工具等支援，以便在日本西南地区发生紧急事态的时候，从全国迅速并且有效地调度支援部队。日本防卫省在8月31日公布2022年度的国防预算达到 5.418 的兆日元，亦即是大约500亿美元，比2021年度增加 2.6 个百分点，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根据防卫省的数据表示，为了应对迅速扩军的中国以及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加强南西诸岛的防卫力。冲绳县石垣岛将会新设570人规模的陆上自卫队的地对空、地对舰队的部队。
まず日本の伝統的な政策として、自衛隊にかける予算。
木村聪表示，日本在自卫队的预算方面，大约有一个不超过整体年度预算1%的默契。不过，以前中曾根康弘政权的时代曾经上升到5%至7%，新的首相为了因应国安情势，再增加国防预算亦都不无可能。近年来，国防开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提高威慑力以及应对能力的机动部署的训练。这次的设想组建海陆两栖机动部署旅，以及夺回被占领的偏远岛屿的演习，亦都体现了预算当中申请提纲当中的内容。从预算需求的角度来看，自卫队的课题包括在新领域取得防御力、新武器的引进以及是追赶，以及是建立作战敏捷的零件，以及是增强现有部队的操作。自卫队的演习所应对的是最后一项，前面两项日本大幅落后，确实是有增加预算的需求。阿尔德里奇表示，日本的国防预算和中国相比仍然是很少，每年的增长水平微乎其微，仅仅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其中近一半是用于人员的成本，反而是中国应该要减少国防预算。
Its defense budget grows exponentially and astronomically every year.
阿尔德里奇表示，中国的国防预算年年是直线攀升，根本就是在度剥削紧中国人民真正需要用在国家发展上边的基金。中共将钱都花在军备上边，是要用来扩充自己的攻击力，以便侵略其他的国家。他哋完全不关心自己人民的生活。相较于此，日本完全是没有侵略的意图，而是将预算用于针对中国威胁的自我防卫，这个是国家应该的作为。他是希望下一任日本首相将国防预算增加1倍，而此外，美日在研发、共同部署、联合基地等方面亦都有助于降低成本，防卫省应该是会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日中军事专家 Y 说，日本的国防预算年年增加，所以今年增加并不特别，只要中国存在，未来预算就注定会持续增加。现时已经是到了1%的上限的边缘，其实未来突破上限亦都不意外。国家安全的威胁已经是让日本无法再墨守成规。他认为中国批评日本军国主义再起的声音亦都一定会再出现，但是不会改变日本增加预算的动作。关于中国对于自卫队大规模演习的可能反应，阿尔德里奇认为其实不必在意，因为中国总是用投射的方式来抗议。
China reacts exponentially crazy every time anything happens. What China is doing.
阿尔德里奇表示，中国对任何不合自己心意的动作都会强烈抗议。而 且将中国自己的行为投射到对方身上。日本的行为是自我保卫，但是中国一定是要说是日本有侵略意图，其实中国先是造成了日本和其他邻国威胁的侵略的方法。日本以往太过顾虑中国的反应，因此过去的五年以来在加强国防、保护领土以及人民方面的太犹豫不决。中国对日本进行的是勒索行为，真正的目的是对日本国内、日中双边以及国际层面进行复杂政治战。中国企图用欺负日本、孤立日本、削弱美日同盟的方式谋求太平洋的霸权。他认为是时候让日本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是了解中国才是具有侵略意图以及行为的一方，加强自我防卫是应该而且是必须。日中军事专家 Y 说，中国一定发出行礼如仪的抗议，但是重点是中国响到处理尖角诸岛的动作以及心态上面似乎越来越不将日本放在眼里面。如此一来，日本对尖角诸岛的焦虑感从现时开始将会越来越高，预料亦都会增加演习的反制，未来尖角诸岛将会成为中日关系之间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又说，从现时开始日本将会更加关心美中关系，因为这个会影响美国对日本同盟承诺的可信度。木村聪表示，这次的演习着重的是假定可能发生的危机，作为因应状况的整备运送以及是多方配合。中国造成的危机确实是越来越有可能发生，已经明显令到日本社会感到威胁。实际程序的推定与演练正好可以让大家对日本的部队重新评价。
そうですね、戦後自衛隊というものはその行動範囲を。
木村聰表示，在二战之后日本人对于国家拥有军队十分之反感，所以最初自卫队是从海外救济等方面开始逐步是扩大任务，直到现时针对敌军攻击的军事训练以及是和他国联合军演，但是民间仍然有很多人对自卫队好不以为然。木村聪表示，对日本来讲，二战中日本军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阿图岛、塞班岛、硫磺岛、冲绳等偏远岛屿的作为是充满饥饿、自残、鲁莽无谋的作战指导等负面印象。军事史研究者吉田丰曾经对那个时候的岛屿作战给予了评论，无视士兵的人权以及补给，不断重蹈覆辙地实行为战而战的行动。木村聪认为，这次的演练主要着眼于日本社会越发感受到的威胁，以岛屿被侵略的假设前提进行部队的部署以及运输等训练。如果对这一点进行公平正确的评估，以往对于日本部队的负面印象很有可能因此而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